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。听众朋友，今天故事的主角在命运的捉弄下娶了傻媳妇，生下一个傻儿子。傻妻子与傻儿子带给他半生的磨难，他们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？让我们一起来听听。我的父亲是一个性子急、脾气大、很能干的人，父亲也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，一天三顿酒，天天如此，在当地是出了名的能喝，有婚宴或其他事的都要请他去陪酒。父亲烟也抽得很凶。由于家境贫寒，父亲30多岁才结婚，而我的母亲比我父亲小12岁，并且智商有问题，就是人们说的傻。我弟弟智商也不高。母亲和弟弟因为智商问题经常惹父亲生气，父亲出手很重，打得弟弟放学不敢回家，放学后在树林里藏着，让我到处找他。父亲也3天2头地打母亲，母亲嗓门大，被打后就嚎啕大哭。我怕被邻居听见，就劝母亲。一天晚上，母亲又一次被打，非得离家出走。我就在门口使劲拉着母亲，不让她走，可她不听我的，她比我的力气大，把我一甩就走了。我那时特别害怕，黑天不敢出屋，就没敢去追，赶紧跑屋里劝父亲去找找母亲。可父亲气汹汹地说，不找，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，接着喝他的酒。我再次哭着央求父亲去找母亲，父亲仍是不动。我战战兢兢地过了一夜。第二天，我再次哭着央求父亲去找母亲。母亲被好心人送了回来。我姥姥他们知道后和我父亲闹，可我父亲没改，下次还照样狠狠地打我母亲。母亲就再次离家出走。后来，他们俩在吵架时，我就悄悄地把大门锁上，让母亲出不去。为了让父亲少生气，我从小就帮母亲做饭，看着弟弟。我从记事起，就是一个经常被人嘲笑、脏兮兮的孩子。我的同龄小伙伴们都不愿意和我玩，我就和双目失明的奶奶玩。我幼小的心灵里觉得自己不幸，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，内心充满了无助和恐惧，也产生了自卑的心理。因为我得不到同龄人的幸福和正常的关怀。我12岁的时候，经姑姑介绍，我和父亲一起修炼了法轮大法。从此，父亲的改变很大。他首先把烟和酒戒了。我舅舅不相信出了名的能喝的父亲能戒酒，他说，我姐夫要能戒了酒，我就戒了饭。几个月后，舅舅见我父亲真不喝酒了，再提及这话来，他说，很佩服我姐夫，佩服这个大法。父亲的脾气也好了很多，不那么勤打母亲了，只是看到母亲不理智的做法会生气。比如母亲经常拿着一个大瓢喝水，边喝边洒，几乎是喝一半洒一半，洒到胸前的衣服上全湿了，剩下的水就在屋子里的地上一泼。那时农村的地面很不干净，泼上水之后就和成泥了，再踩到各个屋里都是泥脚印。 父亲对此很生气，而母亲怎么说也不改，而且几乎天天如此。我就提醒父亲，这是师父考验你的心性呢。后来，父亲的打骂声变得越来越少，母亲再也不用离家出走了。我好感谢大法呀，给我一个还算正常的家。1999年中共迫害大法之后，父亲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，我姥姥他们找关系托后门，半个月后把父亲保了出来。派出所的人经常到我家骚扰，非法抄家，我母亲害怕。有一天，我和父亲想去北京为大法讨公道，当我们想走时，母亲躺在床上问父亲，你们什么时候回来？父亲摸了摸正躺在床上发烧的母亲和弟弟，就和我说，你留在家里照看他们两个吧。我说，不行，我要去北京。父亲说，那你就去吧，我在家里看他们。他说，师父告诉我们要处处做一个好人，我不能丢下两个病人不管。我知道父亲也想去北京上访，但为了母亲，他放弃了。几年后，母亲得了脑血栓，父亲为了让母亲得到更好的治疗，带母亲到大医院去看病，一点也不怕花钱。出院后，父亲仿照医院的康复机械，再加上他自己的创造改进，制作了5种助于锻炼四肢的工具，有坐着用的，有躺着用的，立着用的。母亲不能行走，也不能自己从床上坐起来，说不了话，大小便也不知道。父亲不厌其烦地每天陪母亲锻炼身体，除了用他发明的工具外，还背着母亲在各屋里走几圈。走几圈大概需要很长时间，因为走一圈就得歇着，然后再接着走。父亲让母亲双手搂着他的脖子，脚站在地上，随着父亲的脚步挪动。父亲照顾母亲时总是乐呵呵的，用父亲的话说，做什么都是应该的。尤其是母亲大便拉在裤子里的时候，父亲也不嫌脏，先用水管冲洗了，再放到洗衣机里洗。过节时，亲戚们送来的营养品，父亲全省给母亲吃。在天气暖和的时候，父亲用轮椅推着母亲去广场上遛弯，村里人都对父亲投来敬佩的目光，背后人们都在议论，他也就是练法轮功的，要一般的人用不了一年就得让他回去，因为他们都觉得母亲没病的时候都是一个不正常的人，病了还给他治，还这么精心的照顾，不知图个啥。我说，父亲，这是一种大善的行为。父亲说，是对一个生命的慈悲。我弟弟由于智商有问题，娶媳妇很难，有天却来人主动说媒，父亲就同意了。可不知弟弟的岳母是出了名的不讲理，财迷疯，弄得岳父和岳母的亲生父亲都打官司，和他的亲弟兄都变成了仇人，哥几个都不和他说话。是弟弟的岳母听说我父亲有钱，才让人去给自己的女儿说媒的，当时彩礼都是10000多，他们非要30000，而且家电也要买好的，当时在村里还是独一份。婚后，他们一家看不起弟弟，父亲也是受尽了屈辱。一年后，弟媳生了一个儿子，弟弟的岳父岳母更是觉得自己的女儿脸上有光了，也变得更加肆无忌惮，让我父亲给他们买楼。 父亲没有答应，他们就干脆不来弟弟家住了。弟弟挣了工资，就每月给他们送钱过去，但他们也不让吃饭，就让弟弟回来。岳父还打弟弟，打得他大舅子都看不下去了，说他父亲，你女婿不是儿子，不能这么打。弟弟气得就不去他们家了，他们就和弟弟离婚。弟弟想要孩子，可他们不给，孩子的户口也上到了他岳母的户口本上。他们不给孩子，为的是要抚养费，弟弟就没同意离婚，他们就把弟弟告上法庭，要求离婚。父亲说，离婚可以，把孩子给我们，不要你们的一分抚养费。他们不同意，最后判决书把孩子判给了他们，宣判离婚15天内可以上诉。收到判决，弟弟异常难过，没命地喝酒。父亲和弟弟是两个院住，一天见弟弟没来吃饭，就去那院找他，一看，弟弟死在了厕所里。因为父亲给弟弟买了保险，就报了保险公司。弟弟的岳父母也得知了弟弟有保险，就过来和父亲争保险，要分一半的保险补偿金，那是好几万块钱呢，是一个农民辛辛苦苦几年才能挣来的。父亲把要给他们的钱装在兜里，在屋里来回的转圈，一会儿摸摸钱，觉得他们真的不配要，也不该要，是他们非要离婚，还把儿子告了，把儿子逼上了绝路，还有脸过来要儿子的保险。而且父亲也想，自己岁数大了，都60了，一个农民种着几亩地，生活来源越来越少，又没有退休金，当时还要给我母亲治病。父亲在屋里来回转圈，走了约半个小时后，打电话给我，问我的想法。我说，这么大的事你自己看着办，我尊重你的一切选择。最后父亲决定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人，就把钱给他们送过去了。他们一家人真是喜出望外。弟弟的岳父一直重复说着，我知道你会来的，我知道你会来的。父亲告诉他们自己为什么会来，因为他信仰真善忍，为了这三个字他来了。他们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。后来母亲在父亲悉心照顾6年后，再次出现大面积脑梗，在重症监护室里住了2天，已经没有了呼吸，只有心跳。医生说让回家，可父亲说，能不能给我留个植物人。在场的亲戚们听了这话都为之动容。医生回说，够呛，那得再观察几天，看有没有自主呼吸才能出结果，估计连一半的几率都没有。于是姥姥做主说，拉回来吧，既然这样了，植物人也没意思了。母亲出殡那天来了很多人，姥姥家的表姨表舅们还有村里的乡亲们都对父亲大加赞许，有的对父亲竖起大拇指，夸父亲不容易，是个难得的好人。而弟弟的孩子后来一直是他岳父母家在养，半个月前孩子在学校门口过斑马线的时候被一辆汽车撞了，撞断了小腿，住在医院里。他们通知了父亲和我，我和父亲就过去医院看他们，帮他们转到了一个更好的医院。因孩子的继父在外地工作，孩子的姥姥姥爷都有自己的事，也没有时间照顾他，只有他妈妈一人在医院看着他， 还有他一个3岁的弟弟。父亲觉得他们可怜，就提出替他照顾半天，每天上午孩子的妈妈看着，下午我父亲看着。父亲每天去都会带好吃的，而且一买就是双份，给他的弟弟也有一份。孩子的妈妈很感动，孩子的姥姥一家人都很感动。有一天，孩子的妈妈看到手机的天气预报上明天会有雨，就和我父亲说，明天你就别来了，这么大老远的，下雨天不好走。但我父亲得知孩子的妈妈正在患感冒，第二天还是来了。孩子的妈妈非常的意外，说，不是不让你来了吗？怎么又来了？父亲说，你不是生病了吗？我怕你在医院里休息不好，他又拉又尿的，又不能动，你在家里好好休息半天吧。孩子的妈妈非常的感动，以前他可是给我父亲造谣，和我父亲大吵大嚷，给了父亲多少难堪，让我父亲受尽了委屈啊。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父亲，让父亲对母亲由恨到爱再到慈悲，让父亲经受这么多磨难，经历两位亲人的生死离别之后，仍然努力把自己变成一个无私的人。是法轮大法才能让父亲修出这般的宽容。我由衷的感恩大法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